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正式表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可能会在数周内去职，中情局长蓬佩奥将取代蒂勒森；被伊朗政府监禁的美籍华裔学者的妻子呼吁美国政府真正采取行动，让王希月早日回家；北京的民间组织自发救助北京低端人口的行动被官方叫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美中关系的这个一个要闻。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这一举动可能加剧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川普政府星期四公布了他在11月中旬已向总部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提交的这项决定，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就中国寻求世贸组织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表明其反对态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高层官员周三透露了这个消息，称美方以第三方的名义向 WTO 贸易法庭提交了这个决定。该法庭正在审理中国就欧盟反对其市场经济地位提出的申诉。报道说，美方周四公布这项决定，等于是在中国对欧盟的申诉中支持欧盟。美方官员表示，在未来审理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申诉案时，美方将采取类似的立场。中国与美国和欧盟就其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始于去年12月。中国认为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协议要求 WTO 成员在中国入世届满15年时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2016年12月，美国、欧盟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认为，中国没有兑现其加入 WTO 时所做出的开放市场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中国就此向 WTO 贸易法庭针对美国和欧盟提出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目前，中国申诉欧盟的审理将进入听证阶段，此前停滞的中国申诉美国的审理或将于其后进行。中国入世协议中有关条文语义不清，成为审理申诉的一个难点。各方对于协议是否如中国所说的应该在其入世15年时自动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存有争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哈夫鲍尔曾就此撰文作出分析，他说，协议语言很难理解，但他认为从法律角度看，中国还是比较有可能胜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朝鲜试射导弹问题。朝鲜星期四公布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察发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视频。火星15星期三凌晨从首都平壤以北的一处实验基地发射升空，这枚新导弹达到了4500公里的高度，比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高出10倍。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然后落在朝鲜半岛以东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金正恩宣布发射成功，并夸口说，朝鲜政权终于实现了建成国家核武力的历史伟业。科学家说， 火星15的射程足以打到美国本土，不过这种导弹无法装载核弹头，因为核弹头会太重。此外，分析人士还不相信朝鲜已经掌握了确保导弹在重返地球大气层时不会被烧毁的高难技术。虽然有这些怀疑，但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星期三说，朝鲜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让世界离战争更近而不是更远。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我们从未寻求与朝鲜的战争，今天仍然如此。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将是因为发射导弹这样的侵略行为。他还说，如果战争来临，确定无误的是，朝鲜政权将被彻底摧毁。黑利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切断与平壤的关系。他说，所有国家都应当切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并限制军事、科学、技术和商业合作。黑利说，川普总统当天早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告诉习近平说，现在是北京彻底切断对朝石油输出的时候了。他说，2003年中国真的停止向朝鲜输送石油，朝鲜很快就回到了谈判桌。今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了更强硬的经济制裁，目的是在资金和燃料方面切断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生命线。制裁措施包括把朝鲜的石油进口减少1/3，并大幅减少朝鲜获准进口的天然气、柴油和重型燃油。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就朝鲜威胁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不愿意说外交没有发挥作用，我们会继续外交努力，继续通过联合国来努力。在这方面，我们会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外交官将凭实力说话，因为我们确实有军事选项。另一方面，就在朝鲜试射弹道导弹时呢，那么俄罗斯的所有议会政党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在中国与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趁机同朝鲜更多互动，但是克里姆林宫仍然还是谴责了朝鲜新的导弹发射举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时，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这个代表团成员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议会中其他三个同样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政党。今天的俄罗斯议会严格听命于克里姆林宫，议员们在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活动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率领这个代表团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和议员塔伊·萨耶夫在动身访问前说，下议院国家杜马四个政党中的每个政党这次分别派出了4到5名议员组成了这个代表团，这是25年来头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朝鲜。访问从11月26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塔伊·萨耶夫是国家杜马同朝鲜友好议员团体的召集人，他本人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朝鲜，并经常接待来俄罗斯访问的朝鲜官员。目前尚不清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已经会晤了这个俄罗斯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所传出的消息说，俄罗斯议员们将会受到朝鲜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见。这是近期内俄罗斯议员第二次组团访问朝鲜。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几名议员10月初也访问了平壤，并受到了朝鲜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和礼遇。朝鲜呼吁俄罗斯提供支持，联手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党访问朝鲜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一名议员来自克里米亚选区。与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同，朝鲜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称俄罗斯的行动合法。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不久前表示，在朝鲜刚刚印制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上，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 在中国与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与朝鲜更多互动。俄罗斯今年春季开通了与朝鲜的海上客货运航班，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经常访问平壤。朝鲜方面派出了高贵格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以及不久前在圣彼得堡和南部城市索契所举行的世界议会联盟大会以及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俄共与朝鲜方面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但与经常访俄的中国官员不同，一些朝鲜高官访问莫斯科时，有时在俄共的陪同下去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墓和列宁墓献花参观。俄罗斯两天前曾经专门在韩国举办研讨会讨论朝鲜局势，专程出席会议的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时还称赞朝鲜克制，两个月来一直没有导弹试射的举动，但他的话音刚落，朝鲜立刻试射导弹，而且不顾俄罗斯议员代表团的访问，这无疑让俄罗斯处境尴尬。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认为，朝鲜把俄罗斯议员代表团当成了人肉盾牌，有意选择俄罗斯代表团访问时发射导弹，目的是想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朝鲜这样做将使俄罗斯和中国疏远它。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施维特金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是想帮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朝鲜却让俄罗斯代表团处在危险境地，做出了错误决定。朝鲜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说，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仍然很有限，更无法取代中国的位置，因为现在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规模非常小，几乎是零。列沙科夫说，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时，才能对朝鲜施加重要影响，才能真正平衡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要想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实施一些大的项目，比如铁路项目等等，而这些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俄罗斯学者认为，朝鲜这次导弹发射之后，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此外，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俄罗斯影响有限，但俄罗斯却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位置，无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在这场博弈中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也最小。其他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现在同病相怜，都面临着西方制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俄罗斯人士访问朝鲜回来后，在媒体上对金正恩政权流露出呵护之情，甚至更有人称赞朝鲜政权没有被制裁打倒。刚刚访问平壤研究朝鲜导弹核武计划的俄罗斯学者赫鲁斯塔廖夫称赞朝鲜的导弹计划进展速度之快，如同过去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时代。他认为朝鲜导弹已经能使用固体燃料，而且在燃料领域取得了很大突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能够抵达美国大陆的西海岸，甚至有可能覆盖到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地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说，朝鲜导弹对准的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很好，再加上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非常可靠，朝鲜导弹试验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俄罗斯将会努力说服朝鲜放弃导弹试射。俄罗斯外交部说，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俄罗斯对此严重关切，并呼吁实施解决朝鲜问题的路线图计划。但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对实施俄罗斯与中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并不乐观。他说，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是挑衅行为，俄罗斯对此谴责，并期望各方能够克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罗先特区是朝鲜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曾经有数千名外国商人在这里经商，但是呢，自从联合国对朝鲜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之后呢，这一特区受到了影响，一些外国商人也已经离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罗先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这里有温水港口，是朝鲜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据法新社报道，诸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让步，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经营。然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发展武器项目制裁朝鲜政府的举动正在这里产生影响。
从中国那一方面来说，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国禁运的东西呢，双方之间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可以说也可以说切断了。
这里曾经有5000多名外国商人，大约80%来自中国，然而一些人自制裁开始冲击这里之后就离开了。负责在罗先招揽投资的人承认，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但仍然对制裁表示蔑视。
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我们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力得以增强，因此我们的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下萎缩。
金永南称，罗先特区已经收到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其中1/3来自朝鲜国内，其余来自国外。然而有专家表示，罗先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挤压。
朝鲜自己发展这个经济区是有局限的，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以便获得成功。针对朝鲜的制裁会让此类外国投资进入朝鲜变得困难，朝鲜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现在来看也将难以实施。
罗先特区希望利用其临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联合国巴伦制裁已经禁止朝鲜出口从煤炭到海产品和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随着朝鲜近期再次试射导弹，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雷克斯·蒂勒森的国务卿地位星期四看来再次陷入了危险之中。最新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希望在接下来数周内让现任中情局长麦克·蓬佩奥取代蒂勒森的职务。一些新闻报道援引不愿透露身份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和蒂勒森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里变得紧张，总统有意让与他关系更近的现任中情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报道说，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议题方面的坚定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将取代蓬佩奥出任中情局长。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试图淡化这些报道，他说，如果总统对某人失去信心，他们就不会待在自己目前的职位。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就现在而言，蒂勒森的未来将是努力在国务卿的岗位上工作，目前没有人事宣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也给出了审慎的回应，表示蒂勒森仍在岗位上工作，下周将按计划出访欧洲。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报道说，虽然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做出了决定，但是川普高级国家安全团队的整顿已经酝酿了一些时间。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在白宫与记者进行短暂交谈，被问及蒂勒森的命运时说，他在这里，雷克斯在这里。川普总统没有说更多的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那么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就是说，在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的运筹帷幄之下呢，将会让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离职，那考虑呢将由这个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来接替这个国务卿一职。那么这个出缺的，如果一旦这样成立的话呢，出缺的中情局局长的职位呢，考虑将由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参议员来出任。那么不过呢，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蒂勒森国务卿呢，他在陪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巴林的王储卡里发亲王。那当时呢，川普总统就被记者问是说关于这篇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很简短，他说他在这儿，雷克斯在这儿。那大家就不是很清楚这样的很简短的回答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之后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就是来解释川普总统说这两句话的意思。他说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是蒂勒森现在还是国务卿，目前川普总统内部川普政府内部呢并不会有人事的变动。那么关于蒂勒森国务卿的未来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
我认为现在他的未来是作为国务卿继续努力，继续与总统合作，执行他的议程。
那我们也知道呢，此前已经多次的传出蒂勒森本来要辞去国务卿一职，不过呢，这样的说法一直受到蒂勒森本人还有川普政府的否认。那不过呢，根据许多媒体报道，就是说其实不管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其实蒂勒森国务卿与川普总统都有很多意见不合的部分。那像公开的政策包括了像是伊朗核协议，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啊，甚至是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等等呢，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都不大一样。那么在私下呢，也是根据报道说，蒂勒森国务卿曾经在私下的场合说，川普总统是一个低能儿。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双方都有很多的意见不合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呢，蒂勒森国务卿在这方面跟川普总统也有很大的分歧。甚至川普总统曾经在推特上直接发文点名蒂勒森国务卿，说叫他不要浪费时间。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呢，也在推特上又再度针对朝鲜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有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够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以及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说是否有考虑要推翻金正恩的政权。那么对此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政府现在的想法只有要推动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并没有想到要来推翻金正恩的政权。那如果一旦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的真的要去职的话呢，接下来的蓬佩奥会怎么样有新的朝鲜政策，也让大家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星期四推迟了就全面改革美国税法的最后表决，为了使少数财政鹰派满意，从而才能得到足够的票数通过法案，兑现川普总统的一项重要竞选承诺，进行了大量紧张的幕后努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代表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纳尔说，参议院星期四晚上继续就法案进行辩论，对税法改革法案的表决可能在星期五晚些时候举行。几个小时前，看来参议院共和党人有可能通过大幅改革联邦税法的法案，让民主党人惨败。包括代表亚利桑那州的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还没有正式表态的共和党参议员暗示会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后来以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科克尔为首的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坚决要求增加条款，如果美国经济表现低于预期，法案中的减税将停止实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有两个席位的多数，如果有三名参议员不投票赞成，法案就无法通过，因为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将一致投反对票。为了能有时间修改法案的内容，让科克尔等三名参议员满意，共和党领袖决定推迟表决。另一方面， 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现身国会山，这或许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在议员面前发表讲话。耶伦的任期将于明年二月结束，由川普总统选择的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继任。本周国会成员会有机会与二人谈话。下面是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他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已经稳定了。我们不再辩论如何重新建立它们，而是如何让它们运行得更好。
耶伦最后一次在国会作证时，美国的失业率处于17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3年中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另外，经济扩张的基础范围越来越大，跨越不同的部门以及大部分的全球经济体。这对于继任者鲍威尔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局面。他星期二在确认听证会上对目前的美联储政策表示支持。
如果得到确认，我会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奋斗，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复苏。
鲍威尔作为一名具有华尔街资历的律师，将成为近40年来首位主管美联储的非经济学家。但是宏观经济顾问肯·麦泽尼认为，鲍威尔能够平稳过渡，因为鲍威尔在美联储工作的5年里因善于达成共识而出名。
美联储通过达成共识和妥协来推进工作，我认为鲍威尔在这一点上会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他在与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尊重。
但是与其他4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联储理事会总统提名人一样，鲍威尔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将美联储与短期的政治压力隔绝开来。
美联储应该能够自由地根据经济的最佳利益来做决定，不只是看现在，而是着眼于长期。可信度非常关键，要有做决定的能力，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
美联储将在未来2周内做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决定。分析人士说，这个决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会有长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伊朗监禁的美籍华裔学者王希月的妻子屈化，北京时间星期三凌晨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她说，过去一年多来，她为丈夫的获释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感到精疲力尽。她呼吁美国政府能够真正采取行动，让王希月早日回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一年半来，这个天各一方的小家庭经历了外界难以想象的焦灼等待。2016年8月，实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4年级博士生的王希月在伊朗被逮捕，关押在德黑兰的监狱中。隔年，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和与伊朗有敌对关系的国家进行合作罪，判处他10年徒刑，并驳回上诉。王希月的妻子曲化坚称，丈夫是无辜的。
这个事情完全，王希月就是一个政治美伊政治关系的一个牺牲品。这一切的发生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因为王希月就是完全是一个无辜的学生，对伊朗没有任何价值，他就是一个学生。
从8月开始转到普通监狱的王希月可以每天给妻子打电话，从这些电话中她知道丈夫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哭啊，哇哇的哭，以前从来没看见过王希月哭，这都是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的就是这种症状。
曲化说，这场灾难中最可怜的要数他们4岁的儿子。一年多没有见到爸爸的他无法理解事件的复杂背景，只知道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关在城堡的地牢里。
王希月不应该成为美伊政治关系的承担这种沉重的负担，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凭什么要承担这种负担呢？
Mr. Wang, he has been unjustly detained.
美国政府否认王希月和美国政府有任何联系，并多次呼吁伊朗当局将其释放。曲化说，仅仅发声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能看到美方真正的行动。
哎呀，我的全部的希望都是在于白宫，都是在于川普政府，就是真的是这样。我自己也设各种渠道，在过去 但是任何努力都是需要就是白宫去进行推动的。我现在希望看到的是他真正的能够做到把王旭带回来。
VOA 卫视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星期四召开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辞，预计他将强调中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与政党的责任。中国官媒形容这场十九大后的第一场外交峰会将重现万邦来朝的盛景。然而分析人士称，在北京大规模驱逐所谓低端人口、蔑视公民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利的时候，由中共带头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政党责任，实在是一大讽刺。北京要在国际间大力推销十九大精神和习思想，能有多大的成效？习近平的治国模式有哪些问题和缺失呢？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中国旅美作家、时事评论人吴乍来，他认为呢，这个会议不伦不类。
以共产党的性质来讲，他应该开一个全世界的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大会，全世界的共产党大会，这是符合他的性质的。那他现在开一个这样的，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政党一起来开会，中共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些政党，很多政党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政党，而中共现在呢，它是一个政党吗？世界政党大会就是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政党，中共现在它是一个朝代，它不是一个政党。
另外呢，他还认为呢，这个会议对世界、对中国都毫无用处。
而且这个世界不是由各个国家的政党来决定的，是由联合国，是由各个国家的政要、现在的政府政要来共同中国的这个党国领导人进行一个坐下来谈人类的共同的问题。而且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权问题，但中共一直不致力于尊重人权。而且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是由共同的价值观来决定的，如果价值观道不同，不可日谋。现在道完全是不同，那怎么能日谋呢？那现在共产党要做的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是新时代的一种统战方式。
此外，吴兆兰还认为呢，中共的表面统战不会团结到有质量的政党。
这些现在这个文明所谓的自由世界也是靠不住的。你看现在这些政党让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派糖，吃这个习近平口袋里有很多的糖啊，不断地给全世界派糖。所以这个会议，我觉得它不是世界政党大会，应该准确的讲，有可能是世界低端政党大会。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去得不到这样高的地位，到中国去之后享受最高的待遇，贵宾待遇，所以他要享受这种高端的这个政客的待遇，在自己的国家是低端政党，很多绝大部分政党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政权的机会，得不到老百姓的选票，所以他到中共这地方去是获得一种，其实这些政客完全是去讨糖吃，是有可能他不可能说真话的。如果他们讲人权，就有可能被出境的。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星期四在纽约批评中国按中共的需要分配资源。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来做介绍。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今天应邀呢，在纽约的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就全球经济和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在演讲当中，他对中国在市场开放上面的倒退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马尔帕斯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出承诺，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市场开放呢都有期待，但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结果是为此建立起来的这一双边关系的框架呢，也没有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他说，昨天他在华盛顿跟中国人大的金融经济代表团举行了很长时间的会晤， 他坦率地指出了美中关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批评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分配资源。他是这么说的。
But the challenge, so I don't want to sugarcoat it, we've got North Korea, which is a very real problem that has to be addressed, and it's frustrating.
我们的挑战是，我不想美化它。我们有朝鲜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必须解决。有时候因为中国没有做得足够多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令人沮丧。在市场自由化方面，中国没有以其应有的速度改革。全世界应该看到，当中国的 GDP 份额增长了，你却有一个非市场因素在分配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被中国共产党分配到他所选择的狭隘地方。因此，这就需要世界对此做出反应。要说，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我们需要新的程序，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Kinds of infrastructure, whether it's a type of lending practice and so on. And so that should cause the world to look and say, wait, we need some new rules here, we need some new processes to make this work better.
另外呢，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马尔帕斯今天在纽约接受这个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之间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已经被叫停，没有计划来恢复这一对话。马尔帕斯在采访中说，由于中国没有朝着市场导向的方向前进，因此呢，现有的全面经济对话停止了，没有重启全面经济对话的谈判。那么他说，关键的步骤是中国要改变其经济的做法，使其呢更加符合全球规则和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川普政府为了解决美中之间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问题而举行的部长级的会议。那么今年七月举行的第一届，但是对话以后呢，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呢，报道说呢，这一决定出现的另一个背景呢，是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美国呢试图说服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政府星期五宣布，天皇明仁将于2019年4月30号退位，天皇的长子德仁皇太子将即位。日本宫内厅星期五就天皇明仁的退位时间做出了决定。明仁天皇去年说，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难以履行天皇的职责。他2016年在一次罕见的全国实况转播讲话中说，考虑到我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我担心我可能很难像以前我所做的那样全面完成国家象征所要求的职责。明仁天皇近年来做过心脏手术，患过支气管炎，还接受过前列腺癌的治疗。日本今年年初通过法律允许天皇退位，但是具体退位时间要由安倍首相领导的宫内厅决定。明仁天皇将是日本200年以来第一个在位时退位的天皇。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孟加拉国首都的大型露天弥撒上任命了16名牧师，估计有10万人参加了达卡素沃奥迪公园的弥撒。教宗定于星期五晚些时候会见一些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这些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教宗星期四抵达孟加拉国之前，对缅甸进行了4天的访问。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教宗方济各没有专门提到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人口以佛教徒为主，罗兴亚人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族裔，数十年来一直被剥夺基本权利。缅甸政府将他们视为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尽管很多罗兴亚家庭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好几代人。今年8月，缅甸警察在若开邦的哨卡受到罗兴亚激进分子的攻击之后，缅甸政府军开始对罗兴亚村庄进行焦土攻击，罗兴亚人的处境更加糟糕。 政府军的残酷攻击以及大规模强奸和肆意杀戮的消息，导致62万多罗兴亚人逃到孟加拉国。联合国称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教宗方济各以前在公开讲话中谴责了罗兴亚人受到的对待，但是他的顾问建议他在缅甸不要提这个问题，担心会对缅甸的65万天主教徒造成不利影响。缅甸主教若望圣赫基星期三对罗兴亚人遭受杀戮的说法提出质疑，呼吁批评缅甸政府的人到现场去研究有关问题的现实和历史，了解真相。梵蒂冈发言人星期三说，教宗方济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失去他的道德权威，并说教宗在与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大权在握的军方首脑敏昂莱将军的不公开会谈中更直接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四名全副武装的自杀袭击者星期五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学校园，打死至少9人，打伤35人。巴基斯坦警察和军队迅速包围了白沙瓦的农业大学，开始营救行动。巴基斯坦军方说，与恐怖分子的枪战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袭击者都被击毙。城市医院的医生说，大部分死伤者都是中了枪弹的学生。被巴基斯坦政府宣布非法的塔利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塔利班说，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一个与巴基斯坦间谍部门有关联的设施，打死了几名官员。目击者和巴基斯坦官员说，袭击者都是男子，星期五早晨来到大学校园的时候戴着女性面罩，以隐藏武器和炸弹。袭击者先从窗户向宿舍内扔手榴弹，然后向仍在睡梦中的学生开火。星期五是伊斯兰的假日。上星期，一个骑摩托车的自杀炸弹袭击者在白沙瓦袭击了一个警察车队，打死了该省警察的2号人物和他的保镖。巴基斯坦各地激进分子的暴力有所增加，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有几十人被打死。政府军一直对塔利班以及与之结盟的极端主义组织进行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官员说，成千上万激进分子不是被打死，就是逃到了邻国阿富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北京当局近日因大型火灾而展开的大规模整顿和集中驱赶外来底层民众的被质疑为清除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做法粗暴，使得数以万计的家庭和民众几天内失去了栖身之地和财产，大批人被迫露宿寒冬，令外界震惊。而许多义工和公益组织自发展开救助行动呢，却很快遭到了当局的干涉，并被叫停。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微信、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近日有关北京市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的粗暴野蛮驱赶视频和图片不断刷屏，冲击着外界的视觉和良知底线。在数以万计包括孩子在内的底层民众被赶入寒冬、失去曾经的家的同时，北京一些公益组织和大批义工介入救助，帮助被驱赶民众搬家或者提供临时住宿及工作等安置措施。据财新网等报道，一些人在网络上转发提供工作及食宿的文章，也有市民开车前往大兴帮助搬家或提供一张温暖的床。义工组织温暖北京可提供3天临时住宿，天鹅救助义工可免费搬运等。但类似救助组织疑似受到官方干涉，温暖北京网上求助平台已被屏蔽。曾在24日为民众提供寄宿物品和临时住宿的同舟家园一天后致歉，表示遇到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停止救助。也有其他救助机构称受到警告不可擅自行动。同舟家园负责人杨先生曾对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表示，由于某种原因 不便谈论为何不能继续提供援助，而他的电话星期一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上。原本从事体育赛事救助的天鹅救助，因一位志愿者也属于被清除人员，决定帮助这个受难的群体。天鹅救援的一位志愿者表示，他和伙伴以个人行为在下班后争取提供一些帮助，目前还没有警察直接找他。近日曾在西安街头举牌呼吁外界关注北京红黄蓝幼儿所涉嫌虐童或性侵事件的公民王大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同情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的境况，希望当局能停止这种粗暴管制方式，尊重起码的人权。他说，
我觉得政府一向做事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底层劳动人民这种辛苦工作，哪有北京的繁荣？用的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来解决一些问题，不太尊重人权，一直都不尊重。执政的风格里边就是这样，反映出来都是用的这种行政命令都是简单粗暴。
不过，在一些网络社群平台，大批人仍坚持转传救助信息或者协助募集救助资源。临近北京的河北廊坊正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员工在微信上转发通知，称该公司有固定现房几十套，愿意免费3个月为流离失所的北漂一族提供住处。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该公司的一位方女士，她表示他们都同情那些被驱赶的人，提供临时住房是公司老总的善举。她说，
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我们公司的，是我们老总的一个善举提供的这个，然后我们作为员工转发帮他扩散。住所的话我们是提供在河北，不是在北京，跟这个政府机关的话也没有什么犯什么冲突。转出来这些人太长的，这些人们有老人孩子都露宿街头，多冷的天啊！然后我们这块唯一能提供的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房子，解一下他这个燃眉之急。
目前没有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对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其中大批人需要紧急救助之事作出反应的消息。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中国红十字会，总机男士称不了解红会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的情况，将电话转给有关领导，但一直无人接听。总机拒绝告诉记者分机号或者有关领导是哪个部门的，称这是内部规定要保密。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六刊登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具名负责人回应专项行动的报道，否认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称这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但承认排查清理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比如有些村的工作过于焦急，给搬迁民众的生活安置造成暂时困难。不过网民在网上扒出的官方文件显示，昌平县曾要求严格控制低端人口流入，房山区曾对住宅小区的建设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涌入，石景山区曾要求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聚集大院等等，这些官方文件随后都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哎，中国的红黄蓝幼儿园呢在爆丑闻，而且网民呢对警方的调查多有疑问。有关详情请听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纽约上市的红黄蓝教育公司运营的幼儿园最近爆出令人震惊的虐童事件，那么园方和官方是怎么处置的？
周二晚间，北京朝阳警方通过微博呀，公布了对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调查结果。 那么通报证实22岁的幼师刘某某针扎幼儿已经被刑拘，那么通报却否认了园内教职工喂食儿童的不明药物这件事，并称教职员工不具备单独接触儿童的条件，那么相关女童身体检查也没有见异常。通报还说涉事监控视频存储硬盘已经损坏，经查呢是该园库管员因嫌监控设备噪音太大，多次放学后将设备强制断电所致。那么根据已恢复的113小时的视频，警方没有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那么这份通报还说群体猥亵幼童以及幼童被喂食药物等情况都是编造的。那么针对赵某某发表的所谓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脱光衣物检查女儿身体的言论呢，警方说经过核实也是编造的。那么关于这份官方通报呢，许多网友表示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以下的几点。那么一呢，是赵女士编造儿童被性侵的谣言动机是什么？警方称会向公众道歉的赵女士并没有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而这位女士呢是造谣的，这个说这个女士造谣的这个论断呢是警方的一家之言，并没有第三方公信机构介入。此外呢，警方对于编造了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谣言的这个赵女士呢为什么如此宽容，没有给予任何的刑事甚至行政的惩处。那么另外一个疑点呢，是公开表示幼儿被喂食药片的家长不止一个人，那么其他儿童被喂食药片是否属实。那么还有一个疑点呢，是从技术上来说硬盘不容易损坏，即便损坏也并非不可恢复。疑点四呢，库管员如何操作这个视频的这个系统。那么新浪微博上的一位专业人士就表示，监控摄像头不是装在机房里的，摄像头也不是也是没有声音的，会发出噪音的是机房里的服务器和硬盘阵列，而服务器呢很贵，没有故障是不能随便开机关机的，而且服务器非专业人士是无法操作的。那么关键的时刻掉链子，监控视频又出了状况，成了摆设。记者呢今天致电朝阳区教委询问负责宣传的这个陈老师，目前家长的情绪如何，为什么家长对媒体的说法和对警察的说法呢不一致，为什么家长编造谎言，以及园长是否被冤枉了。可是没有等记者说完，这位陈老师就挂断了电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的电话录音。
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下，他就是针扎的情况是确实是有的，是吧？
然后您附上您的那个采访的这个证件，您发给我们。
那个监控视频呢，能恢复100多个小时，为什么不能够完整的恢复呢？
您把您要问的都发给我们。相关的这个情况，我这一块我并不是了解的特别多。请问您之前都是这么采访的吗？
对，都是这么采访的，对。那就是说你现在不了解，就是他这园长的这个园长的情况呢？
好的，那么家长们的疑虑啊，现在消除了吗？这个幼儿园外面现在还有抗议人群吗？
嗯，上面说的这份通报的情况呢，跟前几天啊官方的口径比较呢是大相径庭。4天前，朝阳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外表示呢，这是一起伤害幼儿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将严肃追究责任，绝不姑息。那么这次虐童案从立案到破案的速度之快也引发公众的怀疑。根据警方的公开通报显示呢，这个案件是11月22号正式立案，那么11月28号晚上就公布了侦查结果。作为一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从立案、调查取证、法医鉴定再到最终结案仅用了1周时间。那么美国之音今天走访了涉案的管庄红黄蓝幼儿园，那么幼儿园外设置了一些就是这个不允许车辆进入的那种塑料的路锥啊，还有警车，看不到家长、围观人群和记者了，只有几名警察、保安在门外值守，周围呢还有一些身份不明人员。记者遇到了一对把孩子刚刚接触幼儿园的夫妇，那么记者就问这个官方 突然发布的通稿，社交网站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封杀之后呢，这对家长呢似乎不太方便畅所欲言了。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怎么样了？你们安心吗？
安心，现在放家里的自己带了。
那么简单讲一讲，就是说你们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不是都已经说了吗？
我们对老师，他们老师倒是有一些有责任，肯定是不是说社会还是善良的人多一些，不相信这个。
那现在孩子以后还来不来了？
还在考虑呢。
还在考虑。
对。
要现在要退园的话，他们答应吗？
没说退园。
没说是吧？
没有，我们也没什么说的。其他的家长也都代表我们说过了。
啊、哦。
那么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呢，昨天发布了公告，说11月27号，朝阳区另外一家幼儿园怀宇幼儿园有家长报警，反映孩子被针扎了。仅仅经过一天的调查取证和司法鉴定，就认定幼儿身上疑似针眼的地方实为干性湿疹。与此同时呢，多起亲子园、幼儿园虐童事件一起浮出了水面。其中发生在2015年的吉林四平，有四名红黄蓝教师呢虐待28名幼童案件的细节被大量公之于众。那么今年4月，大兴区，北京的大兴区大红门红黄蓝幼儿园幼师推搡踢打幼童事件的后续进展又重新引发公众的关注。就在上周二，北京朝阳区朝花幼儿园也有大约14名幼儿家长在集体讨说法。今天呢，又爆出了河北沧州红黄蓝幼儿园家长曝光的这个针管虐童事件。据了解呢，沧州警方连夜调查，沧州市运河区区委副书记亲自坐镇，当晚涉事教职员工被拘留。不过目前部分相关的文章在微信上已经被删除。此外呢，红黄蓝幕后的大股东孟亮被查出，有网友翻出孟建柱去年视察红黄蓝海南幼儿园的旧闻，坊间就有传言，说孟亮是孟建柱的亲属。那么随即呢，两名网民呢就被警方以编造谣言为由处罚。那么孟建柱跟孟亮及其家人有没有关系？跟红黄蓝教育有什么关系？政法委书记为何视察红黄蓝幼儿园，并且被红黄蓝网站用来做企业宣传？对于这些，官方至今没有说法。
嗯，
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对华裔夫妇2015年以9万多美元买下了旧金山富人区的一条街道，但是呢，旧金山市议会本星期宣布这项交易买卖无效。下面请听许湘云来做介绍。
那我们知道，这对华裔夫妇在2015年以91,000美元得标旧金山市政府拍卖的名为普利西迪欧街道的所有权。这条椭圆形的私人街道围绕着35户豪宅，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联邦参议员范士丹等都曾经过去在这里居住。这条街道之所以在2015年被拍卖，是因为旧金山市政府裁定，这个社区的住户管理委员会在过去30年来从来没有缴交每年14美元的土地税金，连带利息和罚金一共积欠了944美元。旧金山税务局因而拍卖了这个富人区街道的产权。这个消息被平时关注房地产市场的郑姓夫妇看到，他们以91,000美元的价格得标。而社区住户一直不知道自家门口的道路产权已经易主，一直到郑姓夫妇在今年5月致信社区居民，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回街道的产权，才知晓这件事。
嗯，那么为什么旧金山市议会这次会宣布这样的一项交易是无效的呢？
嗯，是的，平章。那我们知道，这个社区的居民表示，市政府在过去30年来都将税务单据寄到了错误的地址，这使得社区居民无从缴税，而自家街道因此被法拍，让郑姓夫妇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入自家门口的街道。他们也担心拥有街道产权的郑姓夫妇会将街道开放来作为公共停车格使用，这可能会影响到社区的治安。他们向市政府和郑姓夫妇都提出了诉讼。旧金山市议会本星期以7-4的票数做出了裁定，宣布这项交易无效。
郑氏夫妇对这个结果非常的不满，他们表示将会捍卫自己的权利，提出法律诉讼。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